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出埃及记第19章，讲到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跟他来立约，所以他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要来自洁。这边我们先要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有面对一个争论，就是许多信徒他们说是信了耶稣，可是呢信仰上面就好像是马马虎虎的。他们虽然接受了主，可是呢有些人会问，这些人他们可以进得了天国吗？有一些信徒就认为过去福音派所教导的救恩论有瑕疵，过分强调白白的恩典，导致信徒将福音当作廉价的恩典。耶稣的福音就是要求人要服在他的整个权柄之下，得救就应该包括委身，悔改应该包括离弃罪恶，追求公义，不仅是意志上面的，也是心态行为整个的改变。只有理智的同意只能算是马马虎虎的信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正的得救必须带来称义的果子，这一派呢就被称作委身救恩派。另外一派呢就反过来讲，说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好像是把难担的重担就加在别人的身上，变成一个好像是新法利赛主义。他们强调的呢是白白的恩典，上帝拯救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绝对的恩典，这是一个绝对无法妥协的一个无价的恩典。得救跟委身是一个分开的历程，得救只是开始客观的认知耶稣的神性，接受他为救主而不是主。救跟顺服呢，委身跟得救必须做一个分开的处理。所以这些说法在教会里面就带来很多的争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会有些人讲到说，有这个把人就分成几种，一种呢称作教徒，一种呢称作是信徒，还有呢称作是门徒，门徒里面呢又分成真门徒。那这是把人就分成好多种，可是到底圣经是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呢？那我就看到圣经里面呢，我们用今天这一段出埃及记第19章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得救跟委身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有肤浅的信仰，但另外也讲到呢，委身给上帝，这是渐渐让人在顺服当中来成长的，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从我们信耶稣那天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够完全，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没有人能说，我今天已经都完全了，我前面还有一个目标，让我在那边继续的长进。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会属肉体，所以圣经呢就称呼我们是圣徒，可是呢不是一个完全的圣徒。好像他称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称呼他们是在哥林多那边的圣徒，可是呢他们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上帝给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圣徒的地位，但是要把这个圣徒的真实生活的层面能够完全的行出来呢，那是一个整个成圣的历程。所以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9章，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这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白白的恩典。以色列人在上帝拯救他们的事情上面，他们没有任何的自己的功劳可以来夸口， 连摩西也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拯救的器皿，他本身没有任何的魔力或者任何的能力，上帝只是借着他来施行拯救。而上帝呢，是他自己，单单是他自己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归向他。他好像一个老鹰一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把他们背在自己的背上带来，就归向他，只有他自己来做。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路，没有路标，上帝用云柱火柱来指引；没有食物，上帝供应给他们玛纳；他们遇见危险，上帝做他们征战的力量，上帝是战士来给他们保护。所以上帝给他们的指引，上帝给他们的供应，上帝给他们的保护，再再说明是只有上帝这一位，他单单带领他们来归向他。上帝看以色列人像他最珍贵的宝贝，虽然以色列人也不是族大，也不是人多，更不是在列国当中最优秀的，或是他们遵循上帝的道理上面最好的，可是呢，上帝就单单的拣选他们，上帝拣选他们，上帝拯救他们，上帝也造就他们，让他们真正可以成为上帝能够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上帝在人的身上有一个极大的期许，他期许以色列人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上次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是讲到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在万国当中被上帝特别拣选，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服侍的国度，是一个仆人的国家。祭司不是为自己设立的，乃是为别人设立的，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为众人来祷告代求认罪，也在众人的面前代表上帝向众人来祝福，为众人把上帝的恩典带到他们当中。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提过，我们聚会的时候到结尾就有牧师为我们来祝福祷告，那个祝福祷告就是要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就要带到我们的当中。那个牧师在那边祝福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就是一个大祭司的地位，他站在上帝跟人的当中，他把上帝的福就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呢，在聚会结束，我们就带着上帝的祝福就回到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个祝福成为整个聚会的最高潮，这个祝福也成为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带领我们从聚会的地方到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珍重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教会也就是成为天下万国跟上帝之间的那个祭司的国度。旧约的以色列就是预表今天新约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呢，也不是为自己设立的，也不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立的，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为万国来祷告恳求代求祝谢，让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更是代表上帝，把上帝的祝福就带到人的当中。今天是世界上面充满了苦难，世界上面的人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挫折，我们就要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就带到众人当中。所以像我们自己，每一次我们到弟兄姐妹家去探访，或者去探望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带到他的家里面。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呢，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上帝要人做委身的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按理讲呢，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拯救出来的，脱离了奴役之家，他们的主权完全在乎上帝。可是你看上帝呢，上帝虽然可以在这边就是直接就是命令以色列人吩咐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他有这样子的主权，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他乃是让以色列人自己来做决定要不要跟他来立约，进入到真正的这样子一个新的关系里面。他对以色列人绝对的尊重，他也给以色列人完全的主权，要人从内心里面 因为被上帝的爱所激励所感动而来回应给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上帝叫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长老，让这些长老告诉以色列百姓，而这些百姓呢，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让上帝失望，他们异口同声的就对摩西讲，让摩西来回复上帝，他们说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我们读圣经马上就会注意到，在接下来出埃及的历史里面，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也软弱，他们有去拜金牛犊，他们会背逆上帝，可是呢，他们对上帝那样子一个热切的心，愿意就是完全遵从上帝，跟上帝立约，进入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样子一个心呢，上帝就特别的纪念。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会跌倒，会失败，会离弃这个信仰，会在这个信仰当中有许多的不了解，甚至会对上帝的抱怨。但是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被上帝拯救，被那个爱所激励，就是愿意对上帝来把自己完完全全就委身给他，这样子的心愿上帝是知道的，而且要亲自来帮助我们能够成全。有点像谁呢？我就特别举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新约当中彼得的例子。您看彼得呢，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说你们就要来离开我了，甚至讲到彼得呢也会要离开他，可是彼得就讲说即使别人通通都离开，但是我彼得绝对不会离弃。但耶稣就特别对他讲，彼得彼得，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当你回头以后你要来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曾经有三次，特别是在那个大祭司的家里面，在一个卑微的小使女的面前，他三次否认主，甚至他赌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听见鸡叫，他也看见耶稣转过头来去看他，耶稣的眼光里面没有责备，耶稣的眼光里面也没有说你看吧，耶稣的眼光里面只有怜爱。彼得看到耶稣的眼光是那样子的，好像就是张开手臂就来环绕这个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他感到我的主，他的爱就来保守我，让我可以重新的回到他的怀中。彼得这个名字呢是磐石，但是在他这段历程里面看到他好像不是磐石，而是被人任意践踏的尘土。但是从这个以后，我们就看到彼得他整个人就不脱胎换骨，就改变了，他就单单的来归向主，一生就跟随耶稣，再也没有退后。在教会历史上面呢，传统是讲到这个彼得他最后被罗马人抓起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彼得就说你们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面像我的主耶稣一样，但是我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他请求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倒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今天基督教会里面把这个彼得呢，他的记号就是一个倒立的十字架。彼得在那边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一生也没有偏离。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我们信主越久的人越多，在回顾自己信主的历程当中，更多思想到的呢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想到自己曾经软弱过，曾经退后过，曾经有过失败，但是都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主就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个委身的祷告，主我愿意跟随你，我也怕自己呢会跌倒，会软弱，会退后，但求你就用你的大能的膀臂就来牵着我的手，求你用慈恩爱所就不断牵引我，就归到你那边，主就一直恩待我们。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圣经啊，实在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感谢上帝他拯救我，感谢上帝他也一路保守我直到如今，让我还可以来侍奉他。求主也恩待大家每个人在主面前有这样祷告，我自己很软弱，我自己不配，但是呢 求上帝他垂听我的呼求，一生做一个委身侍奉他的基督徒。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上帝要以色列人做立约的预备。我们看到在十九章的第九节以下呢，就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做立约的预备。预备什么呢？他们要自己洁净自己。预备什么呢？他们不可亲近女人。预备什么呢？预备他们把这个山分成界限，以色列人不可以越过那个界限，他们就要来单单的亲近神。这里讲到有几件事情呢，第一个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呢，不只是讲到地位上面分别为圣，更是讲到在品德上面要来分享上帝圣洁的美德，彰显他的圣洁的属性。因为我们是要去见这位圣洁的大君王，自己就应当先自洁，好与他圣洁能够相称。好像说我们接到邀请要去见哪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就会想说，我应该穿什么衣服，我应该跟他说什么话，我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样子一个礼貌的表示。照样我们来见上帝呢，每一个人也应当就是跟这个上帝要能够相称。上帝最重要的呢，就是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就应当预备好自己。摩西要以色列人做的呢，就是要自己来洁净自己，分别为圣。这个是叫他们用外在的一个洁净的行动，表达内心里面洁净的品德。就好像使徒保罗讲到，我们有了这些应许，就应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就是指外在的，还有心灵，是指内在，从一切的污秽，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得到成圣的地步，可以来亲近上帝。以色列人预备好了，等候上帝的降临，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新娘子把自己装扮整齐了，等候新郎来迎娶她。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接下来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预备好自己。中间有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就是这边有一节呢，有一些姐妹一读到啊就气起来了，因为里面讲到说不可以亲近女人，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上帝讲到这个女人不好呢？不是这样子的啊。注意呢，第一这一节讲到的禁令啊，说要预备好自己自洁，而且不可以亲近女人，这个是一个暂时的禁令，不是一个永久的禁令。这个事情呢本身是好的，但是为了亲近上帝，他宁可暂时放下来。摩西在这个地方吩咐以色列百姓说要预备自洁，暂时停止夫妻同房，好专心预备迎接上帝。好像说圣经里面安息日还有救恩的各个节期，以色列百姓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单单就要来亲近耶和华。好像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什么工作都不做，他们要禁食祷告来亲近神。我们工作，我们用餐，甚至呢夫妻的这个同房性行为，原本都是上帝的命令，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是呢为了亲近上帝，这些平常的甚至是享受的所以的快乐的事情，我就宁可暂时把它放下来。所以为了专心亲近上帝侍奉他，宁可暂时就是忍受，让我工作停下来，让我不吃东西，也让我呢在夫妻同房的事情上面我就暂时放下来，或者要能够单单的来亲近上帝。其实我们看到呢，夫妻同房原本是上帝的祝福，也是婚姻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喜乐。禁欲呢从古到今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也不是我们提升灵性的一个合适的手段。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说夫妻同房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甚至呢或者说像奥古斯丁讲到这是一个必要的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教训呢，上帝起初创造人类给人的第一个祝福就是设立婚姻， 也让人在婚姻当中要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上帝的国度。圣经上面甚至讲到说，亚当跟夏娃那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这个不只是讲到说夫妻的性生活，更是讲到他们在心灵上面能够彼此合而为一，能够真正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祝福。雅歌呢，是在圣经旧约里面一卷常常被人误解的书，因为这卷书是讨论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历来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把这个雅歌看作从人间的爱情来讲到上帝跟人、上帝跟教会之间那个坚固的爱情。这卷书来歌颂爱情的伟大甜美，再教人由人间的爱情来想到上帝跟人之间的爱，教人再度肯定婚姻，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制度。爱情乃是心灵跟身体的结合，这既是上帝的设计，本身就是高尚神圣的。所以这个书卷里面呢，我们在雅歌也看到上帝教导人来欣赏我们身体的美。你看那边对于身体的描述非常非常美的，不带任何一点的邪念。所以摩西呢，就是教导人在这上面呢，我们这么好的事情，可是呢，为了要能够来亲近上帝，单单来侍奉他，我也愿意像进食一样，或者像暂停工作一样，我就暂时放下这些的事情，能够来专心的亲近神。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来显现，这个是开展了以色列民他们一个全新的经验。耶和华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在这个之前呢，以色列民共同的经验就是有脱离埃及旷野的旅程，现在呢，他们要一同来亲眼见到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面，这也是让他们进入到一个共同的跟上帝立约的历程。原本呢，只有摩西个人他见过上帝，他跟上帝亲近，跟上帝讲话，现在呢，这要变成摩西跟以色列人共同的一个经历。得救与委身给耶和华不再是将来的一个应许，而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一个共同的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地震天摇，乌云闪电，脚声雷轰，更加深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对这个经历的一个戏剧张力，也让他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这里讲到闪电、密云、脚声，还有打雷的声音，他们听到，他们也看到，但是呢，这都让他们对于上帝降临呢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圣经里面另外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他来到了何烈山，就是这个西奈山，耶和华向他显现，但是呢，圣经上面就记载说，在耶和华面前有强烈的大风，山崩碎石，但耶和华不在风中，风过了以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地震当中，地震以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以后就有耶和华他温柔的声音向他们显现。这里面提到了火，提到了地震，提到耶和华的声音跟他的启示等等，在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跟上帝立约的历程当中呢，他们都可以在这看到。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就是有上帝用脚声来代表整个的事情啊，就开始了。吹角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代表一个大的事情开始，包括宣告上帝的显现，像我们这边看到，还有礼仪上面的用法，讲到一个重要的节期，好像新年，好像过什么节就开始了。也有呢，就是在他们中间打仗，打仗的时候呢，吹角代表征战就开始了，也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保护，上帝为他们征战就要来得胜。除了战争里面用法不太明显以外，无论是耶和华显现或者礼仪的用法当中，吹角呢都是宣告上帝的临在。 因为他同在，让整个敬拜的人呢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欢喜。这个意思在今天在以色列当中呢也是一样，包括像以色列人每逢应该是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啊，就是从一个日落到另外一个日落，这是安息日。安息日的开始呢也是用吹角来作为宣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亲近上帝，他们看见山上有密云，有闪电，在山上也听到有雷轰，也听到有祭司在那边吹角，那角声越吹越长，代表上帝的临在就到达他们的当中。但是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把这个界限要画出来，以色列百姓不可以越过去，因为上帝在那个地方，上帝跟人中间呢终究还是有一个不可以跨越的鸿沟。这是我们讲到呢，我们人跟上帝之间追求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个合一绝对不是本体上面的合一，人不可能变成神的，只有追求就是情感跟意志上面的合一。我们要体贴上帝的心意，但是呢注意到上帝跟人中间这个界限是不可以越过去。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求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